好，那我们来继续学习《大般若波罗蜜多经》，第六分的第七部分叫平等品，第六分的第七章平等品。那平等品，刚才我们讲的，种种，甚深，所以说，智慧观照，对吧？所以照见五蕴皆空，可以照见一切法，照见一切法呢，都可以圆满，菩提分法，圆满智慧法。好，我们继续来看。他说佛讲呢，他说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方便善巧的是，无有一心一行空过而不回向一切智者。反过来讲，就是说他的心心念念都会回向一切智，也就是说他的所有的言行举止、所有的念头呢，都回向于圆满清净的智慧佛智，一切智智。叫念念回向，对吧？念念回向，而这个东西，如果你把它再放开来，到底该怎么去念念回向，怎么修了？如果从大乘菩萨来讲的话，那我们就应该去看《华严经》，《华严经》里面有个十回向，它里面会有很多使我们知道这个菩萨的秘密行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当我们说，唯心净土或者心就是佛的时候呢，那是说的是一个道理，但是你如何把心真正变成佛的心佛众生没有差别，如何叫这个心佛净土来显示的话，那必须用圆教的这样一种方法去磨练自己的心。他说，向一切智者全部回向一切智者，这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虽遍圆法而能不着，虽遍圆法，就是说他这种东西可以圆一切法，对吧？圆一切法，但是呢，而不执着一个法，所以叫方便善巧观一切法。所以，我们进一步的来解释叫，叫什么叫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什么什么？怎么去照呢？怎么去照呢？就是说，可以心缘一切法，但是呢，而不执着这些法，这就叫方便善巧观一切法。就什么东西都可以去关照，对吧？什么东西都可以去穿透。但是什么东西都不能够卡在里边，都不能够滞留在里边，都不能滞留在里边。哎，所以这叫，如果你滞留在你身上，你就像一个囚徒一样，你就被他困在那个里边，对吧？你就成为他的囚徒，对吧？你就成为他的囚徒。比如说，你热爱文学，你崇拜某一个文学家，你崇拜某一类的这个文学，你可能你就会生生世世，你可能就会成为一个文学爱好者，或者说甚至自己成为一个文学家。你重复了同一种东西，对吧？如果你热爱数学，也可能你永远在数学的世界里面，或者你就在变成一个天神，或者变成一个计算等等，那么你可能就是生生世世就用这个东西为你的工具了，对吧？那就虽然你在数学王国中你是数学国王，对吧？数学王国中你得到明珠，但是数学王国又是你的数学，又从无量的世界来看，这个数学王国就是你的监狱，对吧？就是你的，你就是它里边的囚徒。囚徒，所以说呢，我们看，这里讲这个般若，它就方便善巧观一切法，对吧？什么叫就观一切法而不被一切法所困，对吧？而不被一切法所困，就是说可以观察穿透、平等的分析观察一切法，然后在这里边度化众生，而不会成为任何一种法的囚徒。就不会把被他困在里边，不会被他困在里边。怎么被困在里边？有了爱恨情仇，就有了崇拜，对，有了崇敬之情，你就被困在里边；有了一个热爱之情，有了一种激情，你就被困在里边了，有了一种憎恨，你可能也被困在里边了，等等。哎，所以说呢，对于菩萨道来讲，他如果是一个菩萨，他学一切的智慧是为了得那种能力和方便善巧来度化众生，而不是说把这个东西怎么样怎么样的把自己真的困在里边。下面一个比喻，他说就像三千大千世界的东西呢，出产的一切东西都是为了众生来受用的，对吧？众生受用的，所以说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多呢。他所缘境界呢，也都是为了饶益去向菩提。他最终呢，菩萨做的一切事情，都是为了度化众生，都是为了最终的成就佛国净土，都是为了最终的佛成就佛国净土。 就它是根本，对吧？就是根本。比如说，所有的按照佛教的讲法，众色，对吧？所有的这个物质世界的东西都是地水火风的这四种元素的变化，或者四种元素的组合所形成的。所以说呢，他这讲就四大种，对吧？四大种，就是根本。四大种是一切法的根本。菩萨的一切作为呢，也是，它有个根本，就是菩提，对吧？就是菩提，就是趣向菩提。就说菩萨所缘，后面一句话很有意思，他说菩萨所缘的境界，对吧？菩萨所缘境界，无有一法不去菩提，也就是他这个所缘呢，我们可以理解为一个就是观察观照，另外呢就是他行持或者化身，化身到这里边去，对吧？化身到这里边去，就有的菩萨他可能化现为种种的方便来警示众人，或者说为众人做榜样，做正面典型，做负面典型，负面榜样，对吧？都可以。比如说我们看，就说他菩萨修行都因外缘而得成的，后面讲的这个所缘境界都可以成就菩提，又讲了一个外缘，对吧？外缘，什么叫外缘呢？他这讲，他说，比如说菩萨因为迁疾者，对，因为这个悭令嫉妒之人，对吧？嫉妒之人成就布施波罗蜜多，对吧？因为被恩者成，所以外缘就是说，其实是反对的逆缘，对吧？逆缘，这讲的是逆缘，当然也可能也包含顺缘，就是说，比如说有人很吝啬，那菩萨，或者很嫉妒，那菩萨呢，刚好在这些人这里呢，来磨去自心的嫉妒，也磨去那个人，就通过布施，反而济他的布施之心，对吧？布施之心。比如说还有这个破戒的人，对吧？因为嫉妒者成就布施，因为被恩者的被恩者成就境界波罗蜜多，因为恶性者成就安忍波罗蜜多，有的很恶的众生反而成就他的安忍波罗蜜多的，懈怠者成就精进波，就也就是说，他由这些人作为自己的镜子，或者作为自己的成就菩提的载体来自度度人自觉觉他。比如说散乱的人呢，他成就净律波罗蜜多，就是别人散乱，他会反而令他不散乱的成就他的一个净律。愚痴者成就般若的，若诸有情损恼菩萨，菩萨因彼复断嗔恚，对吧？他因为这些人，他反而消除了自己内心的仇恨，反而消恨。就比如那些嗔恚之心，他由这些呢观察的来反照，他反而消除内心的嗔恚，他发现这个嗔恚不能解决问题，令众生堕入猛烈的地狱里边去，所以说他就会因此而，激发他的这样一种清净、慈悲、平等之心，我们继续看种种缘，对吧？就他的心的种种缘，就真正的思维。所以说，我们说一个修般若的人，不是一天到晚，脑子一直想着一片空，对吧？什么事也不做，什么事也不动，对吧？他可以看一切法来完满他的智慧，可以观察行持一切法来完满他的智慧。我们看他是修行善法，向菩提者，生及子心，对吧？那看到那些真正的修好的行菩萨道的人，他简直觉得就跟自己的孩子一样，对吧？他有这样一种，就觉得跟自己非常亲近。那么这样的菩萨呢，他是赞不生喜，毁不生嗔。别人对他怎么样，表扬他，诽谤他，他都没有什么反应，对吧？表扬他，他也不会忘乎所以；如果去诽谤他，他也不会去愤怒，对吧？他也不会愤怒。见无乐者起大悲心，见有苦者起大悲心，见有乐者起大喜心，对吧？见有乐者起大心，见无苦者起大舍心。因难化者发圣摩他，就发定啊；因易化者发毗婆舍那，对吧？因信行者起知恩智。若见有情外恶胜缘，外善缘略，则勤。外恶缘胜，外善缘略，则勤守护。若见因力有强盛者，种种方便令受教法。若见智慧开悟有情，则为宣说甚深法要。 也就是说，它有种种的方便，看什么样的人来度化，有种种的方便。比如说，这里有的人智慧很高，那么就给他讲更深的法，对吧？讲更深的法。如果见有情广说乃物，有的人就说，一定要给他反复说，用各种比喻说，广说，对吧？那么这个时候就给他次第宣说诸法。那么这个时候你给他详细的来讲。如果有的人执着于文字，那么就给他为说句义，令得开晓，对吧？有的人喜欢文字义理，那么你就给他解释这方面的东西。若以学止为说妙观，对吧？有的人哎，他已经学止就什么的，他基本上完全掌握这个东西啊，从文字教育上清楚。那么这个时候要学妙观。啊，sorry，不对，这个不对，这个就已经学了，就学了这个修止的，再给他修观法，对吧？就学定的，再给他修慧，是吧？为说妙观，如果学观的，为说即止的，学观的，若执持戒，为说地狱；持戒无止，则不说之。若执文慧，为说思慧，思修。你说文慧，执着于文慧，那么就说你不能够光是听闻啊，你文思修，从文思修入三摩地，就是你要有思慧。和修慧不能停留在表面，对吧？如果有人执着于等持禅定的话，给他说般若，不要执着禅定。如有爱阿恋若者，即为彼说心远离法。比如说，有的人喜欢待在清净的庙里，他说你实际上你要还是要心清净。如果待在远离尘世的地方，心不能够清净，那也不是真正的远离，对吧？还有为乐闻佛功德者，为说彼无上圣智；为贪欲者说不净法；嗔恚者说慈悲法，等等。这里边有很多很多，这一长段啊，为长段，其实上都是我们常见的一些对治的一些法门，对治的一些法门。一个是内省，对治内省，比如说别人的贪嗔痴，是他警醒他自己的内心贪嗔痴，看到这个贪嗔痴的这个坏处。另外呢，就是说他有一种方便善巧去。度化众生，有针对性的去给别人去讲法对治，对吧？比如说要学深的，就给他讲般若，对吧？讲无我无法。如果有诸见的，就给他讲法空，破除他的见，等等这些。就这一段后面还有很多，我觉得我们可以把它跳过去，大家可以以后再去看，一直到菩萨独觉啊，这些声闻独觉菩萨的。这是，但是最后这部分有一个非常有，他说不退菩萨为说净土啊，如果一个菩萨他真正的他到了不退，他心不退念不退，那这个是给他讲这个净土法门的殊胜，对，讲净土法门的殊胜，等等这些，这里讲这个度化众生的种种的方便善，就他的心有所缘。这个缘呢，是以正智，以透彻的智慧来观透一切的法，观透自己和别人的内心的这种种种的这种反应。然后呢，修己，对吧？首先是净化自我，然后呢，再对治众生，对吧？再对治众生的种种执着。哎，所以说最后一个小节，这最后面一段有一个小节，他说这种菩萨呢，他行清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方便善巧，对吧？他这样有种种的方便，然后最后得诸自在，他于诸法而得大自在，也就是说他不会被这些法所困住，他可以在这个种种法里边来，善巧的度化众生的种种，去掉他的执着，对吧？去掉他的烦恼，然后他可以说法利益。无有空过，对吧？他可以说法利益众生，因为他有种种方便，所以他的这个法也很圆融，也很圆融。好，所以前面这段呢叫菩萨自在法，对吧？菩萨自在法，这个自在，如果我们从更象征、更深层次的意义来看的话，比如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有的人说，有人会说，他说观自在，就是说观我自己永远就在一个地方。就是观自在，他说观我那个真我，我那个自性永远如如不动，这就是自在，对吧？观自在。但这样一个说法呢，很容易给人理解成一个神，就是一个人变得很神叨叨、很自恋，很神经，觉得我就是这样。实际上，这个因为他这个自在呢，他不自在，因为他把动和不动，把自己和万法呢，其实割裂开来了。 他实际上妄想了一个坚固不动的自我，对吧？在自己心里这样一个东西。但是你如果把它从比喻来讲，就是你的真如智慧、真如自性，观察一切法都是无主，或者观察一切法都是寂静的平等，那这个才是真正的自在，对吧？所以这才是真正的自在。所以说，不是观有一个自己在那里，观不是，就是而是观所有法的本来的实相，对吧？观所有法的本来的实相，或者说以融通的智慧，以融通圆融的智慧来透彻的去观察诸法实相，然后能够圆满菩提心愿的产生种种的方便法门，所以这才叫自在，自在法，对吧？所以说前面呢，佛说这叫菩萨自在法，对吧？菩萨自在法，换句话说。当然，这个自在，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解释它或者理解它，可以说，就是说在一切法中，对吧？他都看到了实相，对吧？一切法中都看到了实相，也就是说，不管他所说、所想的、所言、所行，然后他不管怎么样去种种方便的显化，那么他本身呢？它有一个东西是不变的，它也契合于那个不变的，它也看到那个不变的东西，那么这叫菩萨自在法，对吧？菩萨自在法。那另外一个比喻就是说，它可以出入所有的房间，但不会把自己困在任何一个房间。这个房间是个比喻，就一切的思想境界，一切的层次，它都会可以去通透的去观，但是呢，它自由自在。它不会变成任何一个领域、任何一个方面的囚徒，对吧？就是说，它会在每个房间来来去自由自在的穿梭，但是呢，它不会把自己困在里边，不会变成这个房间的一个常住客。好，所以说它叫菩萨自在法。这个是有很多人得到。37000人发无上正等觉心，5000菩萨得无生法忍的，这是这个，法会现场的这种效应。好，所以说呢，平等，对吧？所以平等品呢，前面我们这所有的东西，它就是讲如何从实相智慧产生一种平等观，对吧？平等观，我一开始讲到，在这个文末结经里面讲到等观菩萨，不等观菩萨。等不等观菩萨，对吧？那实际上都是这些菩萨这个名号，实际上都代表了一种般若智慧或者这种观察，一种方法或者一种智慧的一种用处，一种妙用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后面这一段，后面实际上今天我们把这点就讲完了，这平等品我们很快就讲完了，就第七章的这个平等品。好，后面讲他是佛微笑，对吧？然后呢，从面门发光，对吧？法尔现微笑，对吧？佛呢是这个现微笑，佛的笑不是随随便便，或者是他是他法尔，对吧？他很自然的这个讲的这种法的显这种微笑，现微笑是，然后种种光、种种色，对吧？种种光、种种色从面门出，对吧？从面门出，种种光、种种色从面门出，然后呢，照无量世界，对吧？照无量世界，然后呢，这些光呢，普照以后呢，又绕三匝入佛顶中，对吧？入佛顶中，我们看就从面门出，然后照遍世界，最后又回到顶上啊。这个代表就是说，般若这个动作和这样一个镜头，实际上就是代表了全面的所有。前面说的是一砖一瓦，对吧？一点一滴，一个层次一个层次，一层一层，一段一段，一行一行的，对吧？那么后面是在限量中，佛的限量就是光一照，然后再说回来，就 over 了，对吧？就 over 了。这实际上是代表了，就是菩萨刚才讲的那些菩萨智慧，对吧？他在一念间的这种显现。刚刚讲菩萨的智慧行持在一念间的一个显现，对吧？就用这种三昧来显示般若的妙用，对吧？收回以后不是法又回归原位了，但是照的时候就可以照见万法的不二，照见万法的实相，对吧？照见万法的实相，所以面门，然后头顶回到头顶，对吧？就是这个光，它光自身最终这个般若之光也要 超越它，对吧？也不能够执着这个般若智慧、般若之光，那么最终它收回，看再收回，然后呢，所有的法住法位，对吧？法住法位。好，舍利子呢，看到这个瑞相以后呢，他心里很犹豫，对吧？然后他就问佛，他说，为什么有这种瑞相？他佛怎么会显示这种瑞相呢？是吧？佛告诉他，他说呢，这个最胜天王，是吧？这个最胜天王就是这个法会的法主的，这叫圣天王所问经嘛，对吧？让这个最胜天王呢，他说他过去呢已经，也就是说这出戏以前也演过，对吧？也演过。他说过去呢供养了无量佛，对吧？修行波罗蜜多，然后呢守护波罗蜜多，因为他那种功德，那么今天他碰到我来，在我这里来再问询问般若波罗蜜多，然后呢他将来的时候呢他也会这样，对吧？他将来这个佛讲这个圣天王的这样一个因果，他过去积累功德，今天能够问，后来他会成佛，对吧？他说将来的时候呢他会修习，然后证得无上菩提，成佛，他的名号叫功德庄严土，其名最极严净，皆名清净。他讲这个圣天王的因缘果报，由于过去供养无量佛，这一辈子可以问甚深法，然后呢继续修行到将来可以成佛，等于说佛来受记这个升天王，对吧？佛来受记升天王菩萨，然后讲他这个国土里边，只有菩萨没有声闻，然后大地七宝合成等等等等，后面这些都是描绘这些佛国净土的升天王将来成的这个佛国净土，有一部分挺好看的，比如说我们看，就昼夜六时空天奏乐的种种天妙香花，其土人众欢愉受乐，在超妙圣妙超比他化自在天，然后呢人天往来不相隔碍，对吧？人天往来就是地上的人和诸天呢，他可以互相来往，对吧？就是人可以上天的，人可以到天宫里边去的，可以恒通的，对吧？可以融通的，没有恶趣及二乘名，没有那种二乘的名，也没有恶趣，就他那个佛国净土上没有这种地狱啊这一类的东西，畜生啊这些东西，是吧？然后这里边的众生啊都是求佛智，对吧？求佛智，然后等等，而且这些没有那些菩萨呢，菩萨的眷属，没有那种各种邪见呀、各种病啊，对吧？等等，是吧？然后讲他的受量，对吧？彼土如来受八小劫，对吧？等等，就在讲这个升天王将来所成就的这个佛国净土，那么很有意思。后面讲的一个地方，他说，说这菩萨聪明力根，一闻领悟离我所，对吧？那菩萨智慧很高，都是宿世因缘嘛。然后呢，听到甚深法以后，就离我所，能所双忘了，对吧？然后资具饮食应验即至，也就是说，想要什么有什么，脑子一想就来了。对吧？脑子一想就来，就他的念头和念头的这个化现，心和物两个是一元的，念头和念头的化现呢，它实际上是一刹那的事情，对吧？念头和念头化现是一刹那的事情，就他的那个心光可以转化成物质。好，那后面呢就是讲礼敬，对吧？后面讲这个诸天来礼敬啊，发愿啊等等，就这一部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就把这部分讲完了，就是把这个第六分平等品的第七部分啊，就是平等第六会的第七小段，那第七章节啊，第七章呢讲这个平等品，前面很长时间讲了法性品，今天我们也把这个平等品讲到这里，讲到。那么它的核心讲的般若，我们说，升天王般若实际上是讲的殊胜的般若的这个妙用的，因缘果报，由此可见，般若它是甚深甚深，它可以演化出很多东西，对吧？它有很多的这样一个用处，但是呢，你怎么去掌握它？它既复杂又很，就是既很简单又很复杂，就我们如何去掌握呢？大概通过听闻啊这样一个熏习的话。应该逐步的就会有所启发或者有所体悟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吧，谢谢大家。